continue with the reading of the scripture. Today's reading is in John 12. From verse 20 to verse 36. I'll start with the even verses and please respond with the odd verses. Jesus predicts his death. Now there were some Greeks among those who went up to worship at the feast.
They came to Philip, who was from Bethsaida in Galilee, with a request. "Sir," they said,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Philip went to tell Andrew. Andrew and Philip in turn told Jesus.
Jesus replied,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The man who loves his wife will lose it, while the man who hates his life in this world will keep it for eternal life.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my servant also will be. My Father will honor the one who serves me."
Now my heart is troubled, and what shall I say?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No, it was for this very reason I came to this hour.
"Father, glorify your name." Then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I have glorified it, and will glorify it again."
The crowd that was there and heard it said it had thundered. Others said an angel had spoken to him.
Jesus said, "This voice was for your benefit, not mine.
Now is the time for judgment on this world. Now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will be driven out.
But I, when I am lifted up from the earth, will draw all men to myself."
He said this to show the kind of death he was going to die.
The crowd spoke up. "We have heard from the law that the Christ will remain forever. So how can you say the Son of Man must be lifted up? Who is this Son of Man?"
Then Jesus told them,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e light just a little while longer. Walk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before darkness overtakes you. The man who walks in the dark does not know where he is going.
Put your trust in the light while you have it, so that you may become sons of light." When 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Jesus left and hid himself from them. Let's give the following time to Pastor.
Thank you. In church calendar, today is known as Palm Sunday. We call it Palm Sunday because we remember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and the crowd welcomed him waving palms. Now, if you were to drive around some churches today, especially Catholic churches, you might see children or even their parents coming out of church waving palms, because in Catholic churches, that's what they do. They distribute palms to worshipers. And after they wave it around, they will collect them, they will burn them. And the ashes that come from the palms that will burn is going to be used next year on Ash Wednesday. And they're going to use those ashes and mark a cross on people's forehead to mark Ash Wednesday. What a character this Jesus was. In all human history, you will not find another more controversial figure than this man Jesus. From the moment he was born and all through his life and all through the ages ever since, there have been people who love him, there have been people who are devoted to him, there are people who would even lay down their lives for him. And yet ther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people who hate him enough to want to kill him. From the day he was born, wise men came from far distance at high cost just so they can come and worship him.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King Herod wanted to kill him. Even though Jesus at that time was only a few days old, now I was thinking, what harm can a one-week-old infant do to this King Herod? All through his life, there are people who were totally devoted to him,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totally devoted to destroying him. Jesus was misunderstood, and he disappointed many. And even today, people continue to misunderstand him. When he was living, there were those who say he was a prophet. There were those who say he was a teacher. He was a rabbi. He was a wonder worker. He was a philosopher. He was a con artist. And even today, people continue to think that he was just another prophet. He was just another moral teacher. And even today,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he was a flim-flam man, a con artist. People in his own time thought he came to heal and to conquer. And even today, modern men continue to think he was just that. No one in Jesus' own time could be neutral about him. And you cannot be neutral about him either. You either accept him as the Lord and King as he claims, and therefore he demands your obedience and he demands your worship, or you reject him as a figment of imagination and by some ancient writers. Jesus always challenged people to decision, and you today are also challenged to decision. You are either for him or you are against him. You either make a decision to obey him or you make a decision to ignore him. And he is challenging you and he's challenging me to do the same thing today. You cannot walk away as if you did not hear. Jesus is always challenging his listeners to decision. Who was Jesus? Why did he come? And what is he asking you and I to do? First of all, who was Jesus? In Jesus' own lifetime, his contemporary expected and misunderstood him to be a liberating Messiah. In his own time, people expect him to be a conquering Messiah, a Messiah who would come and restore Israel's independence, a Messiah who would come wielding his sword to restore the former glory of Israel. And the Jewish people had been expecting this liberating national hero for a long time. And Jesus fit that description very well. For 600 years, the Jews have been subjugated under one foreign power after another. And all through that time, Israel's prophets, one after another, have been prophesying liber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here comes Jesus. He performed miracles after miracles. He was a powerful orator. He spoke with such authority that people were astonished. People said, "We have never heard any teacher who speak with such authority." He was a man of great extraordinary power. He had power over nature. He had power over diseases. Even the power of death had to obey him, because Jesus again and again raised people from the dead. He was a man of great wisdom. The Jewish religious leadership had been trying many times to entrap him by trick questions. And Jesus silenced them all with answers that astonished everyone who heard. Now, if ever there was a man that would be and should be their national liberator, Jesus was.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for the liberation of Israel, that was the time. Because as we read the 12th chapter of John, we read that this is just before the Passover, just a few days before Passover. Now, Passover is a most important date in Jewish calendar. It's a day that Jews from all over the corner of the world,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Jews, would be coming into Jerusalem to gather in Jerusalem. Now when you hav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Jewish men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coming together, that's the time for uprising. That's the time for liberation. That's the time for driving out the Romans. And this is the crowning moment in Jesus' life and career. And that is why when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the crowd just went berserk with excitement. They were chanting, "Hosanna, Hosanna, blessed is he who com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is the King of Israel." People were shouting, people were chanting,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literally means, "Save us now. Now we plead with you. It's a time of salvation. Liberate us now. Save us now." That's what the word Hosanna means. And you know what this reminds me of? This whole thing reminds me of we Americans having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Reminds me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Reminds me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all the delegat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gathered in the convention hall. Balloons were flying all over the place. They were thundering with excitement, waving slogans and waving placards with the name of the states. Bush for president, Obama for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 were chanting, "You have got to be our candidate. You have got to be our president. You have got to be, because you and you alone are our national savior." And again, the states beaming with pride, beaming with satisfaction, one hand holding his wife and the other hand holding the hands of his running mate, acknowledge the cheer and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It was just like that. The crowd was pushing him forward. The crowd was saying to him, "You are our candidate. You are our national hope. You and you alone are our national savior." But is that what Jesus was? If we read the scripture carefully, we will find that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people wanted Jesus to be and what Jesus claimed to be. Jesus refused to be the kind of candidate that the people wanted him to be. Jesus refused to be swept up by the excitement. Jesus refused to le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rowd sidetrack him from his real identity. Jesus refused to let the excitement of the crowd sidetrack him from his real purpose, from his real mission. To the crowd, Jesus' entry into Jerusalem was like the triumphal return of a long absent king. To the crowd, Jesus' entry into Jerusalem was a moment of joy, moment of celebration. But to Jesus, his entry into Jerusalem was totally the opposite. Jesus did not come into Jerusalem beaming with satisfaction and joy. It was totally different. Jesus did not enter into Jerusalem beaming with pride. On the contrary,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with a broken heart. You read in Luke chapter 19. I'll read it to you. Luke chapter 19, verse 41 tells us that as he approached Jerusalem, Jesus saw the city and Jesus wept. Now you tell me, would a king, a long absent king, triumphantly returning to his city, welcomed by such crowd, now would such a king weep? Of course not. But Jesus was not a happy man. He was a broken man. He was a man heavy with sorrow. He was a man heavy with trouble. Even the scripture that we read today, he was deeply distressed. Now why? Jesus knew how the crowd would be disappointed in just a few days. Jesus was a broken man because he already seen and already knew that the crowd would turn against him in just a few days. Because he knew that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would not be a political one. And he knew that the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him. Because he knew that within a generation, Roman legions will march into Jerusalem and destroy the last remaining national symbols, the temple. Even the temple, Jesus knew that it will be destroyed, not one stone resting on another stone. Jesus wept also because of the spiritual blindness of the people. The people were blind to who Jesus was. Now, I was thinking, if the crowd misunderstood Jesus, did not understand his identity, did not understand his mission,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at's explainable because they haven't been with Jesus long. But what about the disciples? They have been following Jesus for 3 years. They have heard every sermon Jesus preached. And Jesus personally give them instructions one-on-one. And yet the disciple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disciples did not understand Jesus fully, his identity and mission, until after the resurrection. The disciples were also swept up by the excitement of the crowd too. But they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ere were plenty of clues. The very manner by which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should have told them. In all four Gospels, the writer described that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riding on a donkey. Now everyone who saw that would have known right away that Jesus was fulfilling the prophecy of Zechariah. I'm going to ask you to turn to Zechariah chapter 9, verse 9. It's not a very easily found passage, but it's good time that we look at it for a second. Zechariah chapter 9. He is describing the entry into Jerusalem of the King of Israel. Let's read that together. Shall we please? Zechariah chapter 9. And then I'll give you a few more seconds. Zechariah should be right before Malachi. Shall we please? Verse 9. Rejoice greatly, O daughter of Zion. Shout, daughter of Jerusalem. See, your king comes to you, righteous and having salvation, gentle and riding on a donkey, on a colt, the foal of a donkey. Righteous and having salvation and gentle. They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is messianic king would not be a military hero, would not be a political liberator. They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is messianic king of Israel would be a savior who brings peace. They should have known that, because if Jesus had been a man who would lead them against the Romans, he would not be riding on a little donkey. Instead, he would be riding on a great war horse. A young donkey is not the animal of a conquering, majestic king. A young donkey speaks of humility. Speak of a peacemaker. Speak of a king who brings peace and not war. You see how again and again the crowd expected Jesus to be someone else, and Jesus would disappoint them. Now we often think of disappointment as something very bad. We always think of disappointment as something undesirable, that we should not disappoint. But that's not true. There are times when disappointment is good. My children expect me to give them candy, and I disappoint them. That's good, because I'm saving them their teeth. If you are expecting the wrong thing, and you're disappointed, that's good. The crowd expected Jesus to be the kind of a Santa Claus they want, and Jesus disappointed them. That is good, because by disappointing them, Jesus is giving them a far better salvation. Jesus is giving them a far better liberation than they wanted. And it is the same with us here today. Who do you think Jesus is? A lot of people come into the church expecting Jesus to be this and expecting Jesus to be that. And perhaps you are here expecting something from Jesus. Perhaps you're here expecting some sort of healing. Perhaps expecting some sort of protection. Perhaps expecting some sort of blessing. And whatever you expect, and Jesus disappoint you, that is good, because by disappointing you, Jesus is saying, I have something better for you. Now, what better things can Jesus give? And here is Jesus' true identity. And here is Jesus' true mission. Verse 20 to verse 36, it tells us what better salvation, what better liberation this messianic king come to give. You notice in verse 27, Jesus said, "It is for this reason I came to this hour." It is for this reason. Jesus saying, "I was born for this hour." Jesus saying, "All my life I ha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is hour. All the work that I have done is going to be culminated in this hour." Verse 23 to 24. Let's read that together. Verse 23 to 24, beginning with Jesus' reply. Back in John chapter 12, verses 23 to 24. You see how Jesus answered? Let's read. Jesus replied,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 It ends there. Jesus is talking about his own death on the cross, a seed falling and dying, like a kernel of wheat in the ground. Jesus is saying, "My death on the cross is the very reason I was born. I grew up just so that I can die on a cross." And all through his adult life and all through his career, there were many distractions from the cross. Just after feeding of the 5,000, the crowd already wanted Jesus to be king already. But because his mission was not to sit on an earthly throne, Jesus knew that he was to go up to the cross. Jesus refused to be crowned king, eve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ministry, after the feeding of the 5,000. And Jesus is saying here again, "This is my true identity. I'm like a seed. In order for the seed to accomplish its purpose and mission, in order for the seed to be fruitful, it must give up its own life. It must die. It must be buried. And only then can it accomplish its purpose of sprouting new life." And Jesus saying, "The time for my death on the cross is here." The language of this passage, of this sentence, is in the perfect tense. In other words, the hour has come and is going to stay with us. This hour will not go away until the work is done. In other words, Jesus saying, there's no going back. There's no returning. You notice also in verse 23, it says,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Jesus is referring to his death on the cross as a glorifying event. In other words, it's not a tragedy, but a time of victory. His death on the cross is not going to be a time of dishonor, but a time of glory.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victory. It's not going to be cheap glory. Jesus knew exactly the cause. It's going to be a dear, dear cause for victory and glory. Because verse 27 gives us a glimpse of the emotional distress that Jesus will go through. "Now my heart is troubled," Jesus saying. "And what shall I say,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Doesn't that remind you of his prayer in Gethsemane? He was sweating blood. He was so troubled and distressed, and he asked God to remove this cup from him. Same prayer here. "Save me from this hour so that I may not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But he said, "No, your will be done." Jesus knew very well, yes, the cross is going to be a victory. The cross is going to be a glorious event, but it will cost him dearly. He had no illusion what lies ahead when he laid down his life on the cross, because he knew what the cross means. Because he knew the cross means dying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Jesus said, "My life mission is to make peace by being that peace offering." Jesus said, "I'm a peacemaker because I lay down my life as the offering for peace." And this peace is not going to be between warring nations. This peac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man and God. Sin has separated man from God. And because of sin, enmity has become the big gap keeping us from God. And the only way this enmity can be removed The only way this peace between man and God can be restored is when he put down his life as a sacrifice, a sin sacrifice, a peace sacrifice. Jesus sai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not just for the Jews only, but for all the world. You see, you know why? What made Jesus say this word? The reason that prompted Jesus to talk about his death like a seed giving up his life is because, you notice in verse 20, some Greeks wanted to come see him. Let's read verse 20. Beginning with now, there were some Greeks. Shall we please? Verse 20 said, now there were some Greeks among those who went up to worship at the feast. They came to Philip, who was from Bethsaida in Galilee, with a request. Sir, they said,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They're not looking to see what Jesus looked like. They're not trying to find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Jesus. Instead, they were searching for spiritual truth. These Greeks were seekers of God. They had come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Jews to worship.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philosophy.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pagan religion. And they were attracted to Judaism because they have read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realized there's a far superior attraction in the God of the Jews. And they have come to Jerusalem at this time of Passover. They were seeking answers to questions of humanity. They were seeking salvation, and that's why they come to Jerusalem. They were looking for answers to life. And that's why they say to Philip and to the other disciples, we want to come see Jesus. Because they could see in him the answer to all t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And that prompted Jesus to answer, now is the time. Because even Gentiles are seeking God. Even Gentiles are seeking salvation. And it is time. Time for the mission to be accomplished. It is time to proclaim the truth that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soever, Jews and Gentiles alike,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The benefit of his death on the cross shall be enjoyed by all people, Greeks and Jews alike, Gentiles and Jews, non-Jews and Jews.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for all men, and the benefit of the cross is for all men to enjoy. And what is this benefit of the cross? It is a benefit of peace. It's a benefit of reconciliation. Jesus is saying, I'm not the conquering war hero that you expect me to be. I am not going to be driving out these Romans as you expect to me, because I'm not a Messiah who kills with a sword. No, I am your Messiah, because through my death on the cross, I bring you peace. I bring you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What I conquer on the cross is the power of Satan. What I conquer on the cross is the power of death. It's not the power of Rome. Not the power of the Roman legions, but the power of Satan and the power of death that this Messiah conquers. And Jesus is saying, what I drive away on the cross is the enmity that once stood between God and man. Jesus is saying, I am the peacemaker because my own life is that peace offering. And anyone who trusts in Christ, anyone who accepts the work of the cross, the sacrifice on the cross, shall enjoy their peace with God. Anyone who trusts in the death of Christ, anyone who trusts on the cross, as the way our sins, debts are paid, God no longer holdeth against him. God no longer holdeth enmity against him. Who is Jesus and why did he come? He is that sin offering. He is that peace offering. He came to pay the debt on the cross on our behalf. He came to lay down his life so that we may live. He came to be that seed that was laid down so that we may enjoy new life. Now,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such a man? Has anyone ever laid down his life for you? You know,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member of this church who had had kidney disease. And after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he was able to have a kidney transplant. And that was about 20 years ago. And he is still strong and he's still doing very, very well. I was thinking, if you have kidney trouble, if I had kidney trouble, would someone give you a kidney? Yes. You know why? Because God made us with two kidneys. Someone will give you one, he still have another one until live on. But what about a liver transplant? What about a lung transplant? What about a heart transplant? That's something else now, right? Because someone had to die first before you and I can live. That's the point here. Someone had to die first so that you and I can live. And you know that one is Jesus. Jesus challenged men to decision. You cannot walk away as if you did not hear. Because right here in verse 26, Jesus is telling us what he asks of us to do. Look at verse 36. He said, put your trust in the light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so that you may become sons of light. Jesus has every right to challenge us to decision. Now, Jesus oftentimes speaks of himself a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nd right here, again, he's speaking of himself as the light. And he is challenging us to come to him, come to the light. Why light? It's a beautiful and most appropriate illustration. Because without light, we cannot see. We are blind. Even if we have good eyes, without light, we cannot see. So many people say to me,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I have not made decision to follow Jesus, the reason why I have not placed my submission to him is because I still have so many questions unanswered. Because I'm still so confused about so many issues. It's because I still have so much I don't understand. Wait till I understand the Bible. Wait till I have all my questions answered. Then I will come to Christ. I can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I have very poor visions now. In order for me to read, I use about 500 watts of light. And I have to blow up my prints, font size 20, before I can read comfortably. I don't drive at night as much anymore because I cannot see in the dark. You know, people come to me and say, I will not accept Christ because I have so many things I don't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are unanswerable. It's the same with our vision of faith. We are confused. We lacking understanding. We are lacking in a committing heart. That comes from spiritual blindness. Anyone who honestly saying, I am looking because still I cannot find, still I have so much unanswered question. You need to come to the light first, and that is Christ Jesus. It is very true. God's way is too profound for us. God's way is just too high for our understanding. Bu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We have enough written evidence. We have enough reason to trust in Christ Jesus as Savior and as Lord. Come to Christ Jesus first with a heart of submission. With a heart of commitment, let him enter into your life. Let him take possession fully of your life. Your life open to him is like the shaft of light entering, driving away the spiritual blindness. And once the heart is open, once the will and heart is submitted, the mind opens up next. Because only after you open your life for the life of Christ, for the light of Christ to enter, it opens and it begins to answer questions in the heart.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 life will remove that spiritual blindness and allow us to realize, yes, I was blind once, but now I see. That is spiritual blindness and spiritual vision, seeing spiritual questions answered. I look around and I see that we are all committed to this light, and that's wonderful. Stay in the light as we walk in darkness. Because Jesus said, we who walk in the light are no longer in darkness, but with one purpose, with one certainty, and that we are heaven-bound, that we walk with lightness of heart, because Christ is in us. We're going to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a very familiar song, Amazing Grace. I was blind once, but now I see. Let's come and sing that together.
呢一讀經時間，我哋經文喺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節，喺我哋聖經一百四十六篇頁。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喺我哋聖經一百四十六頁。
我哋揾到嘅時候，我哋係用體驗嘅方式嚟到讀呢一段十七節嘅經文。講台會用先讀二十節，請會眾用單數節回應。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節，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利尼人。
腓力去告訴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我實在在內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粒子來。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我们一起读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顺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隐藏了。
叫做棕树主日，
今天叫棕树主日，
因为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复活之前那个礼拜日进入耶路撒冷，
因为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受难前一个星期从进入到耶路撒冷，
群众欢迎他，
群众都在欢迎他，
他们要摆很多那些棕树枝来欢迎，
他们用了很多棕树枝来欢迎他。
如果我们今天开车走过，特别是天主教教会，
如果今天我们开车经过很多天主教教会，
你会见到都会有小蚊仔甚至都大人手揸住棕树那些树枝在树摇，
你们都会看到很多小孩子甚至是大人拿着那个棕树枝在那里摇。
天主教教会呢就将今日那些棕树再收回来，
那今天天主教教会就会把那个棕榈树再收回来，
然后烧了它，
然后把它烧了，
今天有些灰咯，
今天就有些灰，
那些灰呢就留回下一年，
这些灰就留着下一年，
那叫做 Ash Wednesday， 即是大灾节开始那一天，
然后就把这灰留到下一年的三月份那个大灾节开始，
用那些灰在那些人信徒天主教信徒的额头那树画个十字那个章，
然后就那些灰在信徒头上画一个十字。
大家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真是一个这么奇特的一个人物，
大家有没有觉得主耶稣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
人类历史里面你再不找到一个比耶稣更令人争议争论一个人物，
在人类历史上你不会再碰到第二个比耶稣更有争论的人物。
耶稣一出世他一生人，
耶稣一出世他一生人，
甚至到这么多个世纪这么多个时代，
甚至到这么多世纪这么多时代，
有很多很多人很敬爱他，很仰慕他，
有很多人敬爱他仰慕他，
甚至都愿意将你的生命放低献上为他，
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下来去跟随他，
但是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憎恨耶稣，憎恨到要杀他，
也当时也很多人很憎恨他，憎恨到想要杀他。
从耶稣一出世的一日，
从耶稣出生的第一天，
从远远有很多满有知识的人付上最高的代价，
从很多有知识的人到付上代价，
都要去找他去朝拜他敬拜他，
都要去找他和圣拜朝拜他，
但是同一个时间希律王要杀他，
同一时间希律王也要杀他。
我在想一个小孩子刚刚出世几天而已，
牧师在想说一个小孩子出生才几天，
对一个这么有威严的希律王有什么要挟要他杀这个小孩子，
对一个这么威严的希律王有什么威胁竟然去杀这个小孩子。
然后他耶稣一出世有很多人献身的给过他，
耶稣一出生就有很多人献身来给礼物他，
但是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献身这个任命，
但也有很多人献身这个任命
要陷害耶稣，
要陷害耶稣，
耶稣令到很多人误解他，
耶稣让很多人误解他，
甚至令到很多人失望，
也会令很多人失望，
但今日也都有很多人误解耶稣，
当时当然今日也有很多人误解耶稣，
也都受耶稣所失望到，
也让耶稣很失望。
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先知，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先知。
他一个是宗教的教师，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宗教的牧师和教师。
能够行神迹奇事。
可以行神迹和奇事。
甚至都是一个大骗局的一个计划出来的。
甚至他是一个大骗局计划你出来的。
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教师，一个是哲理教师。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哲理教师。
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认识说他是一个征服者。
在耶稣时代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征服者。
甚至都说他是一个医治医病的人。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医治治病的人。
今天也有很多人说他也是只不过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
现在有很多人 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
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中立的眼光来看耶稣，
没有人可以用中立的眼光来看耶稣。
今日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你也都不能够采纳一个中立的态度？
但现在牧师告诉你们，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中立的态度。
一是你接受他做你的主宰，
一是就是你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宰。
你接受他做你的主宰，你要敬拜他。
你接受他做你的主宰，你就要敬拜他。
另一方面，你拒绝他。
另一方面，你要拒绝他。
耶稣一直都是向人挑战的。
耶稣一直在向人挑战。
你一是接纳他，一是拒绝他。
你要么就接纳他，要么就拒绝他。
你一是决志去跟随顺服他。
你要么就是决志幸福跟随他。
你另一方面，你决志当他置之不理，你不用睬他。
要么你就置之不理，不要睬他。
他今天也都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
耶稣在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
我们不能够好像当是耳边风，听过就算走开。
我们不能当耳边风，听完之后就算了走开。
因为耶稣在世之前是这样，今天也都是这样。
因为耶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今天也这样子。
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你说我是谁？耶稣说。
耶稣就向人挑战，你说我是谁？
如果你领悟到耶稣降世是为了什么目的？
要让我们领悟到耶稣降世是为了什么目的？
同埋他今天要求我们做什么？
还有今天要求我们做什么？
首先我们问耶稣是什么人物，是哪一个人？
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一下耶稣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他当时的人很多人期望他，误解他。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误解他，
说他是一个征服，说他是一个解放的一个救世主，
说他是一个征服，是一个解放的救世主。
这个救世主呢，能够会使到以色列重新得回他们过往亡国之前那些国家的荣耀。
他们相信耶稣可以把他们带回到亡国之前的荣耀。
他们要求他，误解他，说他能够使到以色列犹太人再一次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他们觉得耶稣能够把他们带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等候这个救世主，这样的救世主很久了。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等候这样的救世主等了很久。
而且耶稣这个救世主的形式都好像这样的。
而当时耶稣救世主的形式也很像这个样子。
因为耶稣降世之前已经六七百年那么久。
因为耶稣降世之前六七百年之前，
犹太国已经灭亡了，不成为一个国家的。
犹太国就已经灭亡了，不是一个国家了。
外国而来的那些强力是镇压了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六七百年那么久。
从外国来的强势力已经把犹太国那些以色列人镇压了六几百年了。
亡国这么多年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先知站起身讲说话。
在王国这么多年，以色列里面很多先知就站起来讲些预言。
预言以色列会得到解放的，会重建的。
预言以色列会得到解放，可以重建。
现在耶稣出现了。
现在耶稣出现了。
一个神迹继一个神迹咁做出来。
一个神迹继另外一个神迹就出来。
而且讲说话咁有权柄，咁有权能嘅。
而且讲的话很有权柄。
人人都惊愕，话从来冇听过人讲道讲说话咁有权咁有力。
而且很多人承认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讲话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
不单止神迹讲到这么有能力，
不但神迹讲了这么多有能力，
他有权能能够控制大自然和疾病，
他有权力可以控制大自然和疾病，
甚至能够征服到死亡的能力，
甚至可以征服到死亡的能力。
而且他是一个满有智慧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当时的宗教领袖用很多很多那些难题想陷害他。
当时宗教领袖想用很多难题去陷害他，
但耶稣那些对答不几咁妙咁嘅奇，
但是耶稣对答都很奇妙很好，
敌对佢嗰啲人咧都唔敢出声啦，
连敌对他的人都不敢说话。
如果以色列需要一个救国者，
如果以色列需要一个救国者，
这个耶稣应该正正是那个救国的人，
这个耶稣就正好是可以救国的人。
如果一个时间这个救国者起身，
如果这样一个救国者站起来
领导以色列国重新翻身，这个就是时间了，这个就是时候了。
如果要领导以色列国翻身，这个就是正好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因为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提到是逾越节之前那个礼拜日，
提到是逾越节之前的一个星期日。
逾越节在犹太人的生命上心理上最重要的一日，
逾越节是犹太人在心理上最重要的一天。
四散各方的犹太人逾越节的前几天个个都归回耶路撒冷的，
在逾越节的前几天犹太人都会从各个角落来到耶路撒冷。
如果这么多十万的犹太人个个都回到耶路撒冷，
如果这么多十几万的犹太人那一天都回到耶路撒冷，
而且现在这个救国者出现，
而且这天这个救国者出现，
这个就是起义的时候了，
这个就是起义的时候，
推翻罗马政权的时候了，
就是正好可以推翻罗马政权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耶稣一生人一世人这么多个工作里面最高峰的一个时间了，
这就应该是耶稣在他一生这么多事情上最高峰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个个都咁兴奋，
所以民众都很兴奋，
个个一齐喺处呼喊，
大家都在那里呼喊，
和撒拉和撒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
众人都在说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的应当是被称赞的，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该称重的，
奉主名而来的以色列王是应该值得称颂的。
民众开始大声的呼喊和撒那和撒那和撒那，这三个字好生啊，是什么意思呢？
民众在那里呼喊和撒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字意就是说拯救了，拯救啊，
字意就是说拯救了，
向你哀求，今时今刻就拯救我们啊，这个意思。
他们就在那里就说今时今日这个时候就拯救我们。
我这时想一时提醒了我什么一个图画呢？
在这里就提醒了牧师一个什么图画，
提醒到每四年美国大选总统的时候，
就想起每四年美国大选总统的时候，
两个大党民主党共和党，
两个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夏天的时候肯有一个全国民主党大会，全国的共和党大会的，
每年肯都在大选前都会开那个民主党大会和共和党大会，
全国国家五十个州甚至到其他的地方都有代表在那开大会，
全国五十个州哪个地方都要有代表过来开大会，
那些气球在着周围这么飞，
气球到处飞，
好兴奋的大声在呼喊，
很兴奋大声呼喊，
大摇他们哪个州来的，哪个州来的，还有很多那些口号，
在大摇他们哪个，他们是从哪个州来的，还有什么口号，
拥护哪个做总统，拥护哪个做总统，
他们会拥护谁做总统，
美国人在这样的场里面大声的呼喊说，你一定要做我们的总统了，
在美国在这个场合就会大声叫说，你一定要做我们的总统，
你唯有你是我们美国的救难救国者，
唯有你是美国的救难者、
那个总统候选人又几咁开心几咁兴奋，
那个总统候选人也非常高兴和兴奋，
一只手揸住他的太太，另外一只手揸住个副总统候选人，
一个手抓住他太太的手，另外一个手抓住副总统候选人的手，
好骄傲的心态，好满足的心态，
很骄傲很满足的心态，
去接受全国民众的拥戴，
去接受全国民众的拥戴，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正是提醒到这个情况，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景，
全国的民众现在拱他出来前面，
全国的民众都把他推到前面来，
说你是我们国家，你是我们民族的救国者，
说你是我们国家和民众的救赎者，
但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物呢？
但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物呢？
当我们看圣经，细心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细心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分别，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
民众要求他和他自己知道是什么身份之间很大的分别，
群众和他了解有很大的区别。
耶稣拒绝不接受民众要拱他出来成为什么一个人物。
耶稣不接受民众把他推举出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耶稣拒绝不容许当时的兴奋将他被抬高。
当耶稣不愿意当 被群众这样抬高，
不容许那些这样的兴奋将他从他真正的身份真正的任务里面拉出轨道。
他也不愿意群众把他和他真正的使命来分开。
那对民众来讲，耶稣这样进入耶路撒冷，
对民众来说，耶稣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
好像一个出外好久好久的皇帝现在回来，
像一个出外很久的皇帝现在进入到城里。
对民众来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兴奋，是一个庆祝的一个时刻。
对群众来说，耶稣进来就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候，庆祝的时候。
但是耶稣自己看自己进入耶路撒冷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一个心态。
但耶稣看自己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耶稣自己进入耶路撒冷不是以骄傲的心庆祝欢喜快乐的心进入来的，
耶稣看自己心并不是一个快乐兴奋的心进来，
而是带一个悲伤心碎的心态进入耶路撒冷。
但耶稣是带着一个很悲伤心碎的心态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不用回去，但我读给你听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书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书提
牧师会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
路加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写到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看见耶路撒冷，
看见耶路撒路城，
就为他哀哭，
就为他哀哭。
那如果你是一个出去很久很久的皇帝，
如果你是一个出去很久的皇帝，
现在重回你的家园你的国土，
现在重回你的家园你的国土，
这么令到民众兴奋，使到民众这么高的拥戴你，
而且你看到群众这么的拥戴你，
你会不会哀哭，你会不会心碎流泪？
你会不会为他哀哭，为他心碎流泪？
当然会，
当然不会了。
但是耶稣见到耶路撒冷哀哭流泪，
但是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哀哭流泪，
是因为他是一个伤心破碎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伤心破碎的人，
因为他受很大的忧伤压住他的肩头上，
因为有很大的忧伤压在他的肩头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见到很快几日之后民众会大大的失望，
因为耶稣知道说过几天之后民众会大大的失望，
因为耶稣见到几日之后那些人会反转头来敌害他，
而且耶稣知道说再过几天那些民众就会反过来敌对他，
因为耶稣知道他会令到所有的民众失望，
因为耶稣知道他会令所有的民众失望，
因为耶稣知道他带来的解放不是政界上政体上面的解放，
因为耶稣知道他带来的解放并不是政体上的解放。
他见到耶路撒冷他哀哭，
他见到耶路撒冷就哀哭，
因为他见到不单止以色列民不受罗马政府的政权之下得解放，
他看到以色列民不可以从罗马政权下面得到解放，
而罗马政府会更强力的压制以色列，
而罗马政府会更强烈的压制以色列，
因为耶稣见到几十年之后，
因为耶稣看了几十年之后，
罗马军队会操入耶路撒冷，
罗马军队会再进入耶路撒冷，
现在唯一留在树的国家的象征那个圣殿会被拆毁，
而现在留在那块地上成为国家象征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圣殿也会被拆毁，
完全的拆毁，
而且是完全的被拆毁，
拆毁到一个程度什么，两块石不会黏住，所以够够石都粉碎，
会拆毁到一个程度，就是每一块石头就会完全分开。
耶稣见到耶路撒冷，所以哀哭。
耶稣看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哀哭。
耶稣而且亦都见到人里边嗰啲属灵嘅盲眼啊！
而且耶稣也看到说人属灵上的瞎眼，
睇唔到耶稣真实嘅身份、真正嘅任务，
看不到耶稣真正的任务、真正的属命。
嗱，我咧想，如果啲民众唔明白耶稣嘅真实嘅身份。
如果牧师在想说，很多时候如果别人不真正明白耶稣的身份，
不难明白，
也不难明白。
如果民众不认识耶稣真正的任务，不难明白。
如果群众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也不是很难明白。
因为他们没有跟过耶稣几耐几多嘛，
因为他们没有跟随很久耶稣。
但是那些门徒都不明白，
但是连门徒也不明白，
门徒都不解，那就不对。
但门徒都不明白，就不对了。
嗰啲门徒跟耶稣三年咁耐，
门徒跟了耶稣三年这么多。
耶稣所讲嘅说话，每一句每一篇道理，佢哋都亲耳听过。
耶稣讲的每一篇道理，他们都亲耳听过。
耶稣亲身教导佢哋。
耶稣亲身教导他们，
但佢都亦都唔明白。
但他们都不明白。
圣经话俾你听，等到复活之后，佢哋先能够明白。
耶稣说要等到他复活之后，他们才会明白。
因为那些门徒也都是好像民众啊，被那些兴奋的心情啊，真系带走了他们的明白。
因为他们群众就会像那些会被耶稣出现的兴奋带走了所有的思想。
他们应该见到耶稣明白他的身份和他的任命。
他们看到群众不明白耶稣的身份和任命。
特别是耶稣怎样凯旋进京，
特别是耶稣怎么凯旋进来。
每一本四福音书都记载到耶稣是骑着一只驴驹仔进入耶路撒冷的。
在所有的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说耶稣怎么骑一个小毛驴进入耶路撒冷。
每一个人见到耶稣骑驴仔入城都会明白，
每个人见耶稣骑驴子进来都明白
耶稣是应验撒加利亚这个先知所记载的。
大家都会知道说 这就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所记载的。
请大家打开圣经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
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第九节。
这个很难找到的，这个经节是马拉基书前那一本书1117页，
在1117页。
因为很少见，因为很难见，所以我特意要大家见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1117页。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来读这一节。
大家找到吗？我们一起。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在我们读过一说，撒加利亚形容以色列的君王回来耶路撒冷。
撒加利亚书讲到说以色列的君王来到怎样来到耶路撒冷，
满有公义的，
很有公义，
施行拯救的，
而且会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的，
谦谦和和。
而民众见到耶稣这样进入来，
耶稣群众就见到耶稣是这样进来，
应该明白耶稣不是一个军事的救国者，政治的救国者。
大家知道说耶稣进来就像一个军国王的救赎者一样，
他们应该明白耶稣是一个将和平带来给人类的一个救国者。
他们应该知道说耶稣就是一个将和平带来人类的救赎者。
他们应该明白耶稣不是带领他们率领他们驱走那些罗马政权。
那他们应该明白耶稣来并不是要带领他们去驱散罗马政府。
如果他真是一个政治的救国者或者军事的救国者，不会坐在那些驴驹仔上面。
如果耶稣就是他们的政治救国者还有军事救国者，他们就不会骑着一个驴子过来。
他一定会坐在一个最高 最纯美的最俊美的战马。
他就一定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一定会骑着一个最高最大的那个骏马，
或者被四只白马拖的战车，
或者是被四匹白马拖着战车这样进来。
怎会坐在这个驴驹仔上面呢？
怎么会坐在那个驴子上面呢？
驴驹仔是代表一个即系卑微的意思，
驴子代表一个卑微的意思，
不是带战争来，而是带和平来。
并不是带战争的，而是带和平来。
因为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民众误解不明白耶稣，
我们这里看到一次又一次民众不认识和误解耶稣，
耶稣也都令到很多人失望，
耶稣也令到很多人失望。
但我们很多时候失望是不好，
很多时候失望并不是很好。
我们以为我们要避免一切所有的失望，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避免一切的失望，
但很多时候我们被失望是好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被失望其实是好的。
你好多细蚊仔要你俾糖佢食，
很多小孩子要你给糖给他们吃，
你唔俾令佢好大失望。
如果你不给他吃，他会很失望。
呢个失望系好嘅失望。
这个失望就是好的失望。
唔因为佢哋失望，佢啲牙仔靓好多。
不让他失望之后，他的牙齿就会漂亮很多。
如果你期待一样嘢，你失望嘅。
如果你期待一样东西，你失望了。
好多时候亦都系好嘅。
很多时候也是好的。
当时啲民众期待耶稣好似一个圣诞老人咁样。
当时很多民众期待耶稣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
佢哋要乜耶稣就俾乜。
他们想要什么，耶稣就给他们什么。
耶稣令佢哋失望系好啊。
耶稣让他们失望也是很好的。
因为耶稣唔愿意俾佢哋所要嘅俾过佢哋。
因为耶稣不愿意把他们所要的给他们。
因为耶稣有更好嘅拯救，更好嘅解放，佢哋唔明白，佢哋唔知道。
因为耶稣有更好的解放，更好的拯救，民众当时不明白。
我哋今日都系一样嘅。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哋好多人有唔同嘅向耶稣要求。
我们当中有不同的要求跟耶稣。
我哋对耶稣话：你系一个咩人啊？
就是我们对耶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对耶稣说，耶稣是这个，耶稣是那个。
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说你就是这个，你就是那个。
今天我们当中在这处聚会，
今天我们当中在这里聚会，
在这里敬拜耶稣，
在这里敬拜耶稣。
我相信也都有很多向耶稣不同的要求。
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向耶稣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你今天来到在这处，因为我们拜耶稣的一班人，
或者今天你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一群人。
可能你要求耶稣医治你什么病，
可能你会求耶稣去医治你什么病？
可能你医治耶稣，你要求耶稣俾你有乜嘢祝福？
可能你也去要求耶稣给你什么样的祝福？
俾你有乜嘢保护？俾你俾有乜嘢保佑？
给你有什么样的保护和保佑？
无论你求乜嘢，耶稣令你失望。
无论你求什么，耶稣让你很失望。
你有咩病？问咗几十年都唔好嘅，见到耶稣咁多次。
然后你病了很多年，然后都没有好，求了耶稣很多次。
求佢咁多年啦，都没人俾，耶稣都未俾嘅，你好大失望。
求这么多年，耶稣都没有给很多。
呢个失望系好嘅。
这个失望就是好的。
因为耶稣对你话：我有更好嘅祝福，你哋未曾知道我俾过你。
因为耶稣说我有更好的祝福给你们，你们都不明白。
耶稣有乜嘢更好嘅祝福俾过我哋？
耶稣有什么更好的祝福给我们？
耶稣真正嘅身份任务就喺呢一处俾你睇到。
耶稣真正的身份任务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第二十到第三十六节这一段，
我们这里二十节到三十节让我们看到，
仍然到耶稣有什么更好的祝福给过我们，
让我们看到耶稣有更什么更好的祝福给我们。
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了，
我们看第二十七节，
你说话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在哪里？
二十七节，但我原是，
但我如是，
为这个时间来的，
但是为这个时间而来的。
如果你读新译本啊，译得更清楚。
如果我们读新译本，译得更清楚。
新译本话：然而，
然而，
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然而，我正是为这个缘故
来嘅。
来的。
要面对呢个时候。
要面对这个时候。
为乜嘢缘故啊？为啲咩目的？为乜嘢任务啊？
耶稣来是为了什么缘故？为了目的是什么时候来？
耶稣说：“我一生人降世在世。”
耶稣说：“人，耶稣说我一生降世为人。”
都是为这个缘故，这个时刻来的。
都是为这个缘故，为这个时候来的。
我一生人的工作都是为这个缘故，这个时刻来的。
我这一生人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候来的。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啦。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俾我哋睇到咩缘故啊？乜嘢目的？乜嘢任务？
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缘故，什么目的？
一起来再读二十三、二十四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二十三、二十四节。
喺约翰福音十二章，
在十二章，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话：我嚟系为咗呢个时刻。
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好像一粒麦子咁样跌落地死咗。
好像一粒麦子放在地里就死了。
耶稣系形容佢在十字架上边所受嘅难，所受嘅死。
耶稣是预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受的难。
耶稣话：我降生在世为咗乜嘢缘故？
耶稣说我降生在世是为了什么缘故？
为咗死在十架上。
是为了死在十架上。
耶稣说我一生成长是为咗乜嘢缘故？走向乜嘢方向啊？
耶稣说我一生成长是不是为了走向什么方向？
是为咗走向十架嗰个方向。
是为了走向十字架那个方向。
耶稣说我一生人的工作。
耶稣说我一生人的工作。
有好多好多令到我分心嘅。
有很多令我分心的事情，
但是我不愿意会被那些东西拿走我的注意，
但我不想被那些事情带走我的注意，
拿走我真正的任务，
拿着我真正的任务。
好早啊，已经有好多好多与呢个任务竞争嘅。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为这个为任务来竞争。
耶稣一出嚟讲到，好快已经好多神迹嘅。
耶稣一出来讲到，就很多神迹出来。
医饱五千人。
吃让五千人吃饱。
那个时候，啲民众已经想拥戴耶稣做皇帝啦。
那当时那些民众已经想拥戴耶稣做他的皇帝。
但耶稣知道佢个王位啊，唔系在地上嘅一个王座。
但耶稣知道说他的王位不是在地上这样做一个王。
耶稣知道佢任命系走上十架。
耶稣知道说他的任务是走上十字架。
所以好早人哋已经想佢做皇帝，耶稣唔肯做嘅。
所以很早有人想耶稣做皇帝，但他不肯做。
耶稣喺呢处话俾我哋听，佢真正嘅身份任务系乜嘢？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好似一粒种子。
就像一粒种子一样。
为咗要完成呢个种子嘅目的。
为了完成这个种子的目的。
能够将更多嘅生命俾到更多嘅。
可以把生命给到更多的，
一定要将自己的生命送上出来，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送上出来，
一定要受死，一定要埋在地里边，
一定要受死埋在地里，
这粒种子才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这个种子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能够将更多的生命给过人家享受到，
可以把更多生命给别人享受。
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个时刻，
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这个时候，
是为了在十架上面将生命献上，
是为了在十字架上把生命献上。
这个说话的文字啊，是我们叫做已经完成式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文字上说已经是完成式了。
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刻在这一处了。
甚至说这个时候已经在这里了。
会在这一处不会走的。
而且会在这个时候不会走。
不会离开的。
不会离开。
等到那个任命完成的。
要等到这个任命完成。
意思就是说耶稣不会回头。
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不会回头，
一定要走上十架，那个任命完成完整为止，
而且一定要走上十字架把这个任务完成。
你接着第二十三节了，
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
你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说在二十三节说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形容他在十架上面受死的时候一个是荣耀的时刻。
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十架受死不是一个悲剧，
十架受死不是一个悲剧，
而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时间，
而是一个胜利的时候，
不是羞辱的时间，
不是一个羞辱的时候，
是一个荣耀光荣的时间，
而是一个荣耀光荣的时候。
但这个胜利不是容易赚回来的得胜，
但这胜利并不是容易赚回来的，
这个光荣也都不是很低贱的光荣，
而且这个光荣也不是一个很低贱的光荣。
耶稣知道在十架上面的胜利光荣啊，是要付上很高很高的代价。
耶稣知道说在十字上这个光荣要付上很多代价。
你看二十七节啦。
我们看二十七节。
并来看到耶稣怎样形容啊，他要面对的一个危难。
二十七节讲到说耶稣他面对一个怎样的危难。
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说什么才好呢？
他哀求父神。
他哀求父神。
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就他脱离这个时候，
这个说话提醒到我们几日之后，
这个说话提醒到我们几天之后，
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一样，
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一样，
耶稣在极伤痛的时间里面，
耶稣在一个极伤痛的时间里，
他求天父将这个苦杯拿走，
他求天父把这个苦杯拿走，
但耶稣立刻说不是凭我的心意，乃是凭父神的心意，
但耶稣说求你凭你的心意而不是凭我的心意，
就让耶稣很清楚知道，
耶稣很清楚知道
他在十架上面的任命是要付上极高极高的代价，
他在十架上任命要付上很多代价，
他知道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
他知道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为了人世间的罪恶送死的，
是为了人世间罪恶而送死。
耶稣说我一生人的任命就是这一处，
耶稣说我这一生人的任命就在这里，
要将和平带给人，
要将和平带给人，
这个和平不是说国家与国家争战那处的和平，
这不是讲国家和国家争战之间的和平，
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和好，
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和和好，
他知道人世间的罪恶将人和神隔绝，
因为他知道人世间罪恶把人和神分开，
没有和平而有敌视的，
没有和平只有敌视，
唯一这个仇敌的意思能够解除，
唯一这个仇敌的意思能够解除，
唯一神与人之间的和好能够重建，
唯一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可以重建，
是以他的生命献上，成为一个赎罪的奉献，赎罪的代价，
是要他把生命放成为一个赎罪的代价。
耶稣说，我在十架上面将我生命放低，不单只是为犹太人的罪恶，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把生命放下， 不单只是为犹太人的罪恶，
而是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世界上面的人的罪恶，
而是为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恶。
因为耶稣什么令到耶稣说这个说话呢？
但是什么让耶稣讲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因为第二十节？
是因为我们看一下二十节，
二十节说有一班希利利人来到耶稣的说，
这你说有一群希利利人来到见耶稣，
能够一起来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二十节，
大家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利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白菜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就说，什么叫希利利人？
这什么叫希利利人？
希利利人呢，就是那些希腊人，
这就是讲那些希腊人。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不是犹太人来的，
换句话说，他们就不是犹太人，
他们代表所有人世间的不是犹太人，
他们代表的人世间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
他们说你要见耶稣，
他们来要见耶稣，
不是说要看耶稣是什么样，
并不是说要看耶稣什么样子，
而是来追求耶稣所谓属灵的教导，
而且来追求耶稣，来听他属灵上的教导。
这些希腊人，这些希利利人，他们很不满意，
这些希腊人很不满意，
很不满意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
他们很不满意自己的文化和宗教，
很不满意他们自己的哲理，
也很不满意他们的哲理。
希腊人是最好最爱什么？
希腊人是最好最最喜欢什么？
最好最爱真理哲理，
他们希腊人是最喜欢真理和哲理。
我们现在西方文化里面的哲学啊，是那些希腊人开始的，
西方文化里面哲学是从希腊人开始的。
什么叫做哲理啊？ philosophy
什么叫哲理？
哲理的意思就是 philosopher， 哲理学的意思就是喜爱智慧，喜爱真理的。
哲学在西方就是说要喜欢智慧，喜欢真理的意思。
希腊人最喜爱最爱好搜索真理，
希腊人最喜欢去搜索真理，
但他们从自己的文化里面找不到，
但他们从自己文化里面找不到。
他们读旧约圣经，
他们读旧约圣经，
见到旧约犹太人的神有更大的吸引力，
他们看了就犹太人的神有这么大的威力，
所以他就趁着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来耶路撒冷，
所以他就趁着逾越节的时候来耶路撒冷。
他们是寻求人世间这么多的哲理问题答案，
他们来寻求人世间这么多的哲理答案，
他们是寻求救恩的，
他们来寻求救恩，
寻求得救的，
来寻求得救。
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个在说宣讲犹太教的真理的说话的，
他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宣教宣讲犹太教的真理，
所以他们亲身来找耶稣，
所以他们亲自来找耶稣，
为要寻求什么真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还要真的寻求什么从神来的真理。
耶稣见到连外邦人都是寻求真理，
耶稣看了就连外邦人也要过来寻求真理，
所以引起耶稣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所以耶稣说时候到了，
他的任命的时候到了，
他任命时候也到了，
现在是宣讲真理的时候，
现在是宣讲真理的时候，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正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赐给他们，
叫一切不单只是犹太人，所有非犹太人都好，
让所有一切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
相信接受神的救恩的，
相信和接受神救恩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的死带给世人大大的祝福，
耶稣死带给救人世人大大的祝福，
这个祝福不单只给犹太人享受到，
这个祝福不单只给犹太人享受到，
人世间所有的人都享受到，
人世间所有人都会享受到。
这个十字架的祝福是什么？
这就是十字架的祝福，
带给我们什么祝福，
而且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
和平，
会带给我们和平，
与神和平，
与神和平，
与神以前的友好重新的重建，
与神以前的友好就会重新建立。
耶稣说我不是一个军事的救国者，
耶稣说我不是一个军事救国者，
军事的救国者用刀用枪去杀，
军事救国者用刀枪来杀。
但系我系一个带和平嚟嘅救赎者。
但我是一个带和平来的救赎者。
而且呢个和平唔系话国与国争战之间嘅和平。
这个和平不是国与国之间征战的和平，
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好。
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好。
我将从神而来的和好俾个世人。
我把从神那里的和好交给世人。
耶稣话我在十字架上面所征服的。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所征服的。
唔系罗马嘅军队，唔系罗马嘅政权。
不是罗马的军队和政权。
耶稣话我在十字架上面所征服的是撒旦的邪恶的权势。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所征服的是撒旦邪恶的权势。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面所征服的是死亡的势力。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所征服的是死亡的权力。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面所驱散的是什么？
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所驱散的是什么？
不是罗马的政权。
不是罗马的政权。
而是神与人之间那个仇敌的那个仇视驱散。
而是他将人与神之间的仇视驱散。
耶稣说我是带和平来的。
耶稣说我是带和平来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和平的献祭。
因为我自己就是和平的献祭。
耶稣说凡是一个人接受我在十字架上面的功劳。
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接受我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从神那处得到与神的和好，
从神那里得到与神的和好。
任何一个人接受在十字架上边，耶稣为我们受代罪受死的。
任何人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
接受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恶赔偿罪债的。
凡是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债赔偿代价，
神不再向我们追债。
神不再向我们追债。
神不再用敌视来看我们。
神不再用敌视来看我们。
谁是耶稣？
谁是耶稣？
耶稣来是为了什么任命什么缘故？
耶稣来是为了什么任命和缘故？
他就是这个赎罪的献祭。
他就是这个赎罪的献祭。
他是使人和睦与神和睦的。
他是使人和睦和与神和好。
他来是为了将从神而来的和平平安赐给我们。
他来是要将从神那来的和平赐给我们，
是为我们偿还我们不能够偿还的罪债，
为我们偿还我们偿还不了的罪债。
你怎样向这样一个救赎主来回应呢？
你怎么向这样一个救赎者来回应呢？
从来有没有人将生命给过你？
从来有没有人把自己生命给你？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教会很久之前有一个会友他换过神的。
大家记不记得很早以前那个教会有个会友换过肾？
他很年轻，他不在雪了，二十年前在雪，叫新年，大家会记得新年。
他现在已经不在教会，他二十年前在教会。
大家不记得了，我一来二十年前的时候已经换了肾了，他现在仍然是很很康健很壮健的。
他二十年前就换了肾，但现在还是很健康。
他不会介意，因为他有这个见证的。
他不会介意，因为他有这样的见证。
现在换肾是不是 很容易？是不是
现在换肾是不是很容易？
如果然后神感动我的，你需要个肾，我都可以俾个你，冇所谓，我有两个。
如果神感动我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两个肾给你，给你一个，因为有两个。
但系换一个心呢？
但是换一个心呢？
换个肺脏呢？
如果换一个肺呢？
换个肝脏呢？
换个肝脏呢？
完全不同啊！
就完全不同了。
点解完全不同啊？
为什么完全不同呢？
因为如果你需要个心。
因为如果你需要一个心，
一定要一个人死了，
一定要有一个人死了，
你才能够重新有生命，
才可以重新有生命。
如果你需要一个肺，
如果你需要一个肺，
一定要一个人死了先，
要一个人先死了，
你才能够有生命的机会，
你才有生命的机会。
为什么用我用这个举例啊？
为什么用这样的举例呢？
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死。
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死，
我们今天有生命，
我们今天有生命，
我们将来永远有生命，
我们将来永远有生命，
是因为有一个人，
是因为有一个人
将他的生命献上，
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
好使到我们能够取换到新生命，
让我们可以取换到一个新生命。
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救赎主为你为我丧生生命，
有这样一个救世主为你和为我而丧失生命。
而且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是只是人世间的三四五六十年，
而且我们现在生命不是人世间那三四五十六十年，
而是永永恒恒的享有到永恒的生命，
而是永永恒恒享受有永恒的生命。
你会怎样向他回应呢？
你会怎么向他回应？
所以耶稣一定是向人挑战的。
所以耶稣一定是向人挑战。
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在，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就这样听我之后行走的。
我们当中这，我们这些人不能够听了之后就走。
好像你没听过这样。
好像你没有听到一样。
因为耶稣要求你。
因为耶稣要求你
要做一个决志的，
要做一个决志。
你看第三十六节，耶稣要求我们什么决志？
我们看三十六节有什么决志？
他说你们当趁着有光，要顺从这光。
你们要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有这个权向你挑战。
耶稣有这样的权利向你挑战。
要你要求你。归服于他，顺服他。
那你要求他，要求你跟随他，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耶稣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向你这样要求？
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利向你要求呢？
因为他曾经放低他的生命。
因为他曾经放下他的生命。
好使到你我能够有新的生命。
好使你和我都有新的生命。
耶稣很多时候用光来形容他自己。
很多时候耶稣会用光来形容他自己。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凡是在黑暗里面的人要来进入这个光里面，进入他的里面。
凡是这世界属于黑暗的人要进入到他光里面去。
耶稣说凡是在光明里面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再是在黑暗里面行走。
耶稣说在光里面，在就是在他里面，就不会再在黑暗里面行走。
为什么耶稣用光来形容他自己？
为什么耶稣会用光来形容他自己？
因为我们眼是盲的，如果没有光。
因为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如果没有光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里面做我们的主宰。
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人生里面做我们的主宰。
我们是盲的一个人。
我们眼睛没有看到，是
在人世间是一种盲从。
在人世间是一个瞎了眼的人，
什么都看不透，什么都看不明，
什么都看不清楚也看不透。
很多人经常跟我说，
很多人经常对牧师讲，
他说为什么我不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不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还未曾能够心服？
为什么我还没能够心服？
因为我仍然有很多很多难题未曾得到解释。
因为我还有很多难题还没有得到解释。
因为我仍然有很多很多怀疑。
因为我还很多怀疑。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看不明、看不穿、看不透。
而且我有很多看不明白、看不透的东西。
我很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
牧师很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讲。
因为我自己都眼盲了。
因为牧师自己也要快瞎了。
老实说，现在我看不到你的样子。
所以说现在牧师看不到大家的样子。
前面这个个都很熟，几十年我更知道是谁了。
前面这一排人很熟，牧师都知道是谁。
如果你现在坐在后面，我看不到你是谁。
如果你坐在后面，牧师看不见你是谁？
我个睇个钟，我睇唔到嘅。
那个钟是看不到了。
如果后面有一个你啱啱从来没有来过聚会嘅，我睇唔到你嘅。
如果后面有一个从来没有来过聚会的人，牧师看不到。
我个睇书要翻 20。
现在牧师看书要那个字要打到二十号。
好耐之前12都得。
很早以前12也可以。
我读书要用要啲灯胆要500火嘅。
以前读书时灯管要500瓦，
夜晚黑不敢开车的，
夜晚不敢开车，
因为我看不到的，
因为牧师晚上看不到。
照样我们信心的势力都是这样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的势力也要这样子。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怀疑呢？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这么怀疑呢？
为什么还是一个不肯心服的一个心智呢？
为什么还有一个不肯顺服的心智呢？
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仍然是盲，
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仍然是瞎的。
是真的，神的道是太高，我们有很多不能够明白的道。
的确是神的道很高，有很多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已经有充充足足的理由证据了。
但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因为我们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和证据。
我们神要求我们要心信服耶稣，那个要求已经给我们有足够的原因给我们去实行到的。
神已经给了很多很足够的原因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真实的，让我们来顺服他。
我们不去接受，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盲。
我们不去接受，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
耶稣要求你的心打开先。
耶稣要求你把心先打开。
我们的心打开，顺服接受他。
我们要把心打开去顺服和接受他。
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光进入到一个黑房里面。
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就像一个光进入到一个黑房里面。
我哋嘅心要接受先，光亮进入到去先。
我们要把心打开，把光亮先放进去。
嗰啲怀疑、唔明白、嗰啲黑暗会被驱散。
那些怀疑和不明白会被驱散。
耶稣要求我哋系乜嘢？
耶稣要求我们是什么？
我哋嘅心顺服。
心要顺服。
基督嘅光照亮我哋里边嘅时候。
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
自然一步一步的，我们的怀疑，我们不明之处会被驱散。
自然我们的怀疑，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慢慢的被驱走。
我们属灵的盲眼被驱散，
我们属灵的瞎眼就会被驱散。
就好像一首诗歌，我们会很快会唱一首诗歌，奇妙恩典。
就像一个很那个诗歌，我们很快就要唱的，叫奇妙恩典。
以前我是盲眼的，今得看见。
以前我是盲眼的，现在我可以看见。
你睇下啦，从来有冇一个人将生命献过俾你啊？
我们看一下，从来有没有一个人把生命献给你？
从来有冇一个人，如果你需要一个心脏嘅，佢过咗身，佢个心成为你一个新生命嘅机会啦。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心脏，有没有人把他的心给你？
照样嘅，基督在十架上边将个生命献上。
照样的，基督在十架上把他的生命献上，
是好使到你今日、将来、永远有新生命，不单止是机会，而且是事实。
而且让很多时候让你成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
耶稣要求我哋系乜嘢？
耶稣要求你，我们的是什么？
将你个心打开，别让佢个光亮照进入去。
让我们把心门打开，让他的光亮可以照进来。
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新生命嘅开始？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没有人能够向主耶稣中立的，
没有人可以向主耶稣中立，
不能够站在一埲墙上面，一只脚踏右，一只脚踏左，
不能够站在一个墙上面，一个脚在左边，一个脚在右边。
耶稣要我们走下那埲墙，
耶稣要我们走下那埲墙，
决志走一个方向，
决志走一个方向。
你一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一就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成为你人生的敬拜，
成为你人生的敬拜。
你一系走去拒绝，
或者你就是拒绝他。
耶稣话你唔能够坐喺埲墙上，
意思说你不能够坐在一个墙上面。
所以你今时今日要落呢个决志，因为系耶稣向你嘅挑战。
你所以今日今时你就要下一个决心，要接受耶稣对你的挑战。
我盼望你今日今时今刻作呢一个终身嘅决定。
牧师邀请你今日今时做这个终身的决定。
我一起起立，我唱一首好好的诗歌，奇妙恩典。